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从咿呀学语到蹒跚学步，从懵懂少年到青葱岁月，这个房间里将会记录孩子们的成长点滴和父母的倾心吐意。让爱的言语在这里蔓延传递。亲情儿童房，
亲情不断电的家人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亲情儿童房，我是娟子。我们又在继续啊学习快乐教养实践77招了。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进入第67招的学习里面。这67招啊很有意思啊，它是名字呢是祝福从命名开始。你知道名字对我们来说有多重要吗？那今天呢我就话不多说，赶快进入我们今天的快乐教养实践77招。
快乐教养实践77招。每天都用饱含祝福的名字来称呼孩子，是多么美妙的一件事情。相反，一个被不当命名的孩子，等于是在每天与咒诅为伍。快乐教养实践77招，第67招，祝福从命名开始。
我们知道啊，在我们给孩子起名字的时候呢，都会煞费苦心，绞尽脑汁，想要呢给我们的孩子一个最棒的名字，最独特的，最独一无二的，然后又简单又好叫的名字。我想大部分的父母都会这样子起名字，而且希望这个名字包含在这个孩子
整个生命的轨迹当中，
就是希望他的名字就是他一生的走向，孩子的名字就代表了他整个的人生，他的名字包含了家人、父母，甚至是祖辈对他的祝福。有的人会说，我随随便便叫一下就好了，那这个孩子的一生也可能会随随便便的过去呢。所以对孩子的命名要非常的谨慎，因为他的名字就包含了你对他的祝福。在圣经当中呢，我们常常看见啊，有各种各样的人名出现在里面。这些名字呢，它都非常的有含义，可见名字对于一个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就像耶稣曾经为西门重新起了一个名字，让他改名为彼得，而扫罗后来也有了一个新的名字，保罗。我们可能会想，名字本身又不会说话，怎么会有什么力量可以怎样怎样呢？这肯定是迷信的想法，肯定是错的。可是呢，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我们在最后得赏赐的时候，就会被赋予一个从来没有人用过的全新的名字。因为我们的言语是很重要的，
名字就是要常常透过我们的话语被说出来的，
常常被人提及，常常被人来使用的。所以在圣经的记载当中，起名字就代表着这个人他的一生，这个人他承受的是什么。 圣经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祷告先知，他的名字叫做雅比斯。他是一个极为尊贵的人，因为上帝使他尊贵，
但是他的名字却不是我们所希望拥有的，因为雅比斯的意思就是我生他甚是痛苦。哇，谁想拥有这样让令人痛苦的名字呢？
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怎么理解，怎么解释呢？你想象一下，如果每次你听到当别人叫到你名字的时候，你就会被别人提醒，哎呀，生你的时候你给你的母亲带来了很多的痛苦，他会怎么样呢？所以在雅比斯的祷告里面就常常是要不遭患难，不受艰苦，他希望他不要带给身边的人，不要带给他的民族这样的一个患难和艰苦。宣布耶稣降生的天使告诉玛利亚说，你要给你的孩子起名为耶稣，也就是以马内利的意思。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也就是说耶稣的降生寓意着
神必与我们同在。
我们希望用什么名字来称呼自己的孩子呢？是一个包含着祝福的名字吗？还是一个带有咒诅的名字呢？
像蜜般甜，我怎能和你一日不见？有首歌
我也曾看到过网络上的一些的笑话，也说到这个起名字的事情，就是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认知啊，就是一般的大家也会认为名字就是一个人的符号，它代表了一个人的形象，如果名字起得不好呢，不但呢会成为别人的笑谈，更可以影响到自己的自尊心，甚至严重一点的话还包括自己的前途。所以当我们的名字可以恰如其分地代表和表现我们这个人的特质的时候呢，它就传递了某种的祝福的含义。如果名字起得不恰当了，反而会成为孩子的咒诅。所以希望我们的父母在给小朋友们起名字的时候一定要谨慎小心，把承载祝福的名字送给他们。所以你知道吗，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哈，那就是当你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呢，你大概就能够猜想他的父母信仰的是什么。你常常会发现基督徒给自己的孩子起名呢，常常会用一些的字或者词啊来表达对上帝的感恩之情啊，所以你就常常会看到什么什么恩啊，什么什么慈，什么什么这个羊啊，就是很多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哦，原来他的父母是想他成为承受天恩和祝福的那个孩子。在国外呢，孩子们起英文名字也很有讲究的。 很多的家长呢，也把圣经里面的那些备受祝福的大人物他们的名字放在孩子的身上。所以你也会常常听到，哦，原来这个人叫摩西，原来那个人叫约书亚，哈，所以你就发现，哦，原来真的每个人都希望把这个伟人的生命继续能够在孩子的身上传递下去，哈。那我想这都承载了父母很多美好的祝愿和期望，这都是非常好的，也盼望呢我们的父母在给孩子取名字的时候真的是满得上帝的喜悦，满有上帝的恩典，更有上帝带给这个孩子一生的祝福。好的，非常感谢您收听我们这一期非常有趣的关于名字的话题哈，那也给我们父母有很多的提醒哈，盼望我们父母都有所借鉴，有所得着。那我们就下期节目再见喽。
安排时间，与人和睦，是通往快乐的道路。珍惜时间，爱人被人爱。这是上帝美妙恩典，找个时间彼此分享，无我无私无伪装，随时随地放声开怀笑，这是灵魂的音乐。
在圣经箴言书第22:6中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唯有用真理教养我们的孩童，他的一生才能走在正路之上，拥有丰盛的生命。
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欢迎您收听亲情阳光房。
愿主耶稣这生命之光能充满我们每个家庭的亲情，使我们的亲情孕育出永恒的生命。
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
在阳光房里享受主耶稣的爱，享受生命之光，欢迎收听亲情阳光房。
各位弟兄姐妹，我是谢安国牧师。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路加福音11:45-54。律法师中有一个回答耶稣说，夫子，你这样说也把我们糟蹋了。这个是和合本100年前的中文啊，意思说你这样说连我们都攻击了。耶稣说，你们律法师也有祸了。这里耶稣说了三个有祸了，把律法师的信仰的毛病指明出来。第一个问题，因为你们把难担的担子放在人身上，自己一个指头却不肯动。律法师的信仰是个以担子、以重担为中心的信仰，他们的特色是有许许多多的规条。旧约有很多的律法，他们把旧约的律法有很详细的引申、解析、应用，成为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律法规条的系统。所以对一般的 老百姓一般的信徒来说了，犹太人来说，他们也守好多好多的大大小小不同场景不同的情况的一些规矩，真的是一个担子。我们这个时间应该怎么做，我去那边应该怎么做，看看神的律法如何解析，随着年代不同情况不同有新的解说。所以呢，一代一代的下来，律法师他们的研究呢，就是要发明不同年代的夫子教师，他们的教导越来越沉重的难担的担子。但是他们呢有他们的方法，他们是研究律法的，他们为自己找到很多的空间。所以耶稣攻击他们说，你们把难担的担子加在人身上，自己却不肯动，不用担这个重担，因为你们有方法找到很多空间来赚，不用承受自己所加给人家的重担。这个是律法师的信仰，重担的信仰。反过来说，基督的信仰不是一个担子，一个重担。我们信耶稣不是拿了一大堆不能做不能做的事情，然后呢我们就跟着他，这个事情做这个事情不能做，这个不是我们基督的信仰。基督的信仰是我们跟耶稣基督的关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我们带着罪的重担，我们这个罪捆绑，以致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我们可以凭信心放下自己，相信耶稣基督，让他的十字架能够把我们从罪跟死亡的担子当中解放过来。我们以后背十字架不是靠我们自己啊，乃是靠耶稣基督，靠神的话，神的道，靠真理，真理叫我们得到自由。基督的信仰不是重担的信仰，乃是一个自由的信仰。第二个有祸呢，第52节耶稣说，你们律法师有祸了，因为你们把知识的钥匙夺了去，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阻挡他们。神的话是叫我们得自由的一个关键，神的话是进到神的国里面的一个钥匙，知识的钥匙，神的知识的钥匙，让我们打开天国的门。耶稣基督是神的话，让我们能够打开天国的门。我们走进去的话，基督徒的人生也是要活在神的话上，也是要跟随神的话。所以这里耶稣说得很清楚，神知识的钥匙就是神的道，就是圣经。律法师他们有训练，他们能读圣经，但是呢他们自己没有打开，没有进去，而且把钥匙夺过来藏在自己那边，也不给人家开门，难阻别人进去，这个是非常可惜非常恐怖的一个情况。但是让我们看得到，我们整个信仰一条路呢，这个入门晋升都是同一个钥匙，就是神的话语圣经。我们要在信仰的路上经历这个自由，要靠神的话，要靠我们进入真理得到自由。各位弟兄姐妹，今天在我们教会当中，神的话语的地位越来越低呀。在我们众多的活动里面，好多弟兄姐妹都说，哎呀，现在我们不太喜欢查经啊，我们已信主多年了，圣经查了好多遍了嘛，没有什么新鲜的意念了，查经而是比较沉闷，不太懂，不如我们看一些录像，然后呢我们就快点分享祷告就可以了。查经就是我们讲一下，是否有没有讲错啊，不太重要，只要我们讲的内容不错就可以了。各位弟兄姐妹，神的话圣经是500年以前宗教改革重新发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唯独圣经就是知道 神的话，圣经是我们信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啊。让我们今天重新的面对圣经，重新要拿的这个钥匙，让我们开启神的国度里面丰盛奇妙的这个世界。各位弟兄姐妹，神的话语是丰富的，圣经是能够读得明白的，而是圣经里面的内容啊，真的叫人感觉非常兴奋，里面有一个让人奇妙的国度世界。让我们拿起这个钥匙，打开这个丰盛的门，进到神的国度里面，让我们去经历神的话叫我们得到的自由。不要再轻看圣经，不要把圣经放在一旁，不要单单在主日的时间才听神的道，让我们每天与圣经同行吧。第二个呢，这个诱惑，刚才是第三，第二个诱惑呢，耶稣用了最长的篇幅，第47节，你们诱惑了，因为你们修造先知的坟墓，那先知正是你们祖宗所杀的，可见你们祖宗所做的事，你们又证明又喜欢，因为他们杀了先知，你们修筑先知的坟墓。所以神用智慧曾说，我要差遣先知和使徒到他们那里去，有的他们要杀害，有的他们要逼迫，使创世以来所流众先知血的罪都要问在这个世代的人身上，就是从亚伯的血起，直到被杀在坛和殿中的撒加利亚的血为止。我实在的告诉你们，这都要问在这世代的人身上。耶稣是指出当时的律法师，你们修造先知的坟墓，那个是已经死的先知，当那个先知还活的时间，他们讲神的话语，当时律法师的祖宗他们却是拒绝他，逼迫他，杀害那个活的先知，死的先知的给他修建坟墓呢，活的先知要去杀他。今天耶稣跟施洗约翰就是神差来活的先知啊，结果怎么样？抵挡他，逼迫他，还是定义要杀害他们？他们没有接受先知，因为他们心中不愿意去聆听，去接收，去跟从神的话。各位弟兄姐妹，神的话叫我们得自由，神的话是打开信仰的那个钥匙，神的话的回应是要聆听，要跟随，要顺服。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教会都很尊重圣经，我们说口中把圣经抬得很高，我们有些弟兄姐妹甚至说，哎，我们圣经这本书啊，不能随便放的，要很尊重的，拿的时间要用不同的手势，要尊尊敬敬的。对，我们对圣经这本书很尊敬，但是我们有没有对神的话同样的顺服、敬畏、跟从呢？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把信仰变成一个担子，我们要靠神的话得到自由的信仰，我们要用神的话这个钥匙打开信仰丰盛的门，我们要自己甘心乐意的聆听、顺服、跟从神的话，这个才是基督的信仰的特色。求主帮助我们，阿们。
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牧师跟我们分享最多的就是真理叫我们得自由。那我们就来说说什么是自由。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觉得妈妈不管着我，我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就是我那时候认为的自由。后来慢慢的长大了，有了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发现原来自由并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开始追求一种思想境界当中的自由。再后来成家了，做了母亲，觉得自己生活被很多的重担压着，就在想什么时候能够摆脱这些重担，我就真得了自由。
直到有一天，我认识了主耶稣，明白了真理，知道神原本创造人的时候是想给人一种怎样自由丰盛的生命。那个时候才知道，原来我所认识的自由都不是真正的自由，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才有真正的自由。人生之所以充满了劳苦愁烦，就是因着人犯罪得罪了神，人因着罪与神失去了关系，人就变成了罪的奴仆。在罪恶的捆绑当中，人怎么可能是自由的呢？然而神因着他的爱和怜悯，赐下了耶稣基督，完成了救赎，使我们这些和耶稣基督联合起来的人，在他的里边真得着了自由。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在他里边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找到真理，只有在真理中我们才能够有真正的自由。
有时灰心，有时忧愁，不安的心何处倾诉，迷茫彷徨，漂泊无助，何处才是我的归宿？你是耶稣，我的恩主，茫茫人海将我救赎。你是耶稣，我的恩主，你牵我手，伴我前路。
约书亚记一章八节，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
他的话语我喜爱，我便为有福。
良友电台2020年第一季主题，读书生生不停息，鼓励你每天读圣经，聆听神的话，明白神的心意。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